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众议院通过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议案，否则禁止相关中国官员进入美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中国是最大长远威胁，但不必如此发展下去。台北连线，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美国批准3亿多美元的对台军售。接下来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私企党组织领导职工共享成果，中国新公司合营起步。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对外关系上一向强硬的中国国务院兼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表示，中美两国可以有竞争，但不应用冷战思维来看待对方，更应防止陷入零和游戏的陷阱。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中再次抨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王毅表示，中美建交近40年来，双方得出的最重要经验是，中美合作就会双赢，对抗必然双输。此外，中国外长王毅呢，在纽约还会见了美中全国委员会负责人。王毅在会谈中提到，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王毅认为，美方加征关税的行动说明他缺乏诚意。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中再次指责中国从事不公平贸易做法，大肆对外倾销产品，强迫外国公司向中方转让产权技术等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看呢，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事情不必向那个方向发展，两国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马蒂斯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军校讲话时被问到谁是美国第一大和第二大外部安全威胁，他说，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来自朝鲜，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及其核威胁，但是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呢，中国的威胁最大。不过马蒂斯又说，中国不必是一个威胁，他说，我们能够找到办法跟中国合作。至于非常规武器威胁，马蒂斯说，美军将改变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防御策略。目前公布的美国国家网络战略首次提出要主动在对手发动网络攻击前对他实施打击。美高官呢称中国对美国的网络威胁大于俄罗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的危险大于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并警告说，北京正在朝主宰世界的方向前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说，中国的威胁基于周密策划和系统方法，不易察觉，因此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入侵网络后受到各界的注意。科茨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利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稳定关系大力提高了它的网络能力，而现在的态势日益咄咄逼人。科茨举例说，中国利用目前在新疆对穆斯林的打压来测试其网络控制能力。科茨说，可能还会有中国把这种技术出口给其他专制政权的威胁。科茨说，中国正在试验社会信誉评分计划，使用侵犯隐私的监控数据给民众打分，决定是否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接受教育，甚至接受医保。他说，这些努力会导致将来中国成为一个严密监控的国家。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通过了一项就西藏问题表达美国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这项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议案说，美国国务院呢，在允许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时，应该考虑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访问中国其他地方，包括藏区。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送交一份公开报告，列出专管西藏事务的中国国家和地方高级官员的名单，并评估中国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新闻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地区。如果中国继续限制美国人进入藏区，名单上的中国有关官员将不能进入美国。 这项编号为众议院1872号决议案的参议院类似版本，目前还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手中等待辩论和表决。如果在获得委员会表决通过，并在参议院全体院会上获得通过，并经总统签字后呢，才能正式成为法律。在今年7月，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前夕，得以脱离中国当局近10年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从旅居的德国抵达纽约。刘晓波的好友、流亡德国作家廖义武周二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告知外界他和刘霞已经抵达纽约，并将出席周三下午5点由哈维尔图书基金会和美国民主基金会主办的主题为“中国无助者的力量”的讨论会，以及周四晚的题为“打破寂静，无惧迫害作家奖”的颁奖典礼。特朗普政府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生效的当天呢，美国也宣布对台湾军售3.3亿美元。这个举措呢，对美中台三边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情况。永泰，你好。
主播你好。
这项军售呢，对台湾的防卫能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台湾政府又有什么回应呢？
好的，台湾政府当然对此表示了欢迎和感谢啊，认为说这项军售呢，可以强化台湾这个自我防卫的决心啊，那么也有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这项军售案它是3.多亿美元，事实上金额和过去的这个军售案来比，并不是非常的高，但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项军售案是有关于这个一些战机的这个零部件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战机它有时候操作飞行久了，它会有一些太旧换新，还有需要做维修啊。那么等等这些工作，因此这样的一个零部件呢，是而且是5年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合约关系呢，对台湾的这个空防的这个维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台湾最主要的几种战机的这个形制啊，包括了 F-16 战机、F-5 战机，还有这个 IDF 战机呢，等于算都是和这一次的这个军售案是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举例来讲，那么我们知道的中国的这个战机绕台的这个情况啊，近来有这个逐渐增加的趋势。那么在这个中国战机绕台的时候呢，都是由台湾的 F-16 战机来进行这个侦查和追踪。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来，那么继续维持台湾这些战机的这个战斗能力，还有这个巡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这个军售案的这个背后，那么当然也涉及了美国的这个人员，那么前来台湾进行这个指导，还有这个训练。交流等等，所以也更加深化了那么美台之间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徐波，
那么台湾军事专家对于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又有什么分析和评论呢？永泰。
对，的确，那么就像我刚所提到的，这笔军事案它的金额并不是很高，但是它这个宣布的时间点啊，那么正好是等于算是美国现在和中国在这个关税战那么正式开打的这个之际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对，非常的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我访问了这个台湾的军事专家，这个郑继文先生啊，他是表示说，由这个时间点来看呢，那么可以看出来，美国现在是更加重视了那么台湾呢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所扮演的重要性。嗯，当然另外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税战呢，似乎也等于算是这个相之间这个斗争呢会持续下去，而且在短期之内啊，似乎并不会落幕啊。那么也更加凸显了，那么现在这个三边关系的这个情况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在这个东亚战略的位置上面是更加的重要。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也更加凸显了那么美台现在这种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当然我们另一方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方面对于这项军售案是非常不满意，甚至要求美国呢应该要撤销这项军购案。
嗯，
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私企党组织领导职工共享成果，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新公私合营就要起步？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 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邓小平改革路线最辉煌的成果，却进入了40年来最危难的时期。在国进民退的大潮流冲击下，民企纷纷自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习近平倡导的混合所有制阔步前行。近日，中共官员更公开要求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外界担心一场新的公私合营指日可待。就在这种背景下，50人论坛的产政学界精英冒着妄议中央的风险呢，痛批中央的经济政策背离市场化、法治化、社会资源等生产要素配置机构扭曲和不公正，造成国进民退，并重申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等改革开放成果。中共官方高调纪念改革开放，而民间精英却在冒险谏言最基本的改革成果，前进与倒退一目了然。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徐有余先生。徐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讨论，号码是1708976-0007。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共人社部的副部长邱小平呢，他近日要求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许多私营老板坦言啊，中秋之夜他们连月饼都吃不下，觉也睡不好。那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老板们为什么担心？他们担心什么？
人社部副部长的说法，他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肯定不能够代表高层的主流的观点，所以他那个话在大多数微信上好像也被屏蔽了。民企老板最担心的那就是财产安全问题，怕被共产了。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改革开放这个40年的成果吧，也是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确实是动摇不得，而不能够机械地去按照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啊。如果那样的话，那中国经济会一落千丈啊，甚至国家也可能陷入贫困和动荡。工人参与管理啊，它不应当是面针对的私人企业，而应当是国有企业，也就是所谓的过去叫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国有企业才要共管共享，而不是人家的私人的企业。所以这个国有企业呢，如果能够共享共管，才能够避免它成为某种官营企业，成为某种官僚资本像委内瑞拉伊朗古巴呀、朝鲜等等他们 曾经和现在所遭遇到的动乱或者是贫困啊，实际上都是前车之鉴，都是那种国有企业这个做得过大，剥夺了民营企业一味的国有化造成了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动荡的局面这些都是前车之鉴中国呢早就应当引以为戒。
好的，那么胡教授啊，我再问您一句，就是说呢，您刚才说呢，您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您刚才说呢，这个邱小平先生呢，他只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不一定代表这个最高层的意见。但是我们网上的这个许多这个评论呢，都这么担心，就是说呢，邱小平不是个一般身份，他和吴小平不一样。就是吴小平前一段时间呢，他提出呢要这个公有私营企业退场的那位学者，跟这位吴小平的这个身份不同。邱小平他是中共的主管官员，并且呢，他除了是人社部副部长之外，他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好像是副主席。那么这样一位主管官员说这样的话，您认为他是确实代表他个人观点吗？
我认为尽管他这个副部长啊，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体系中虽然属于高干，其实也并没有决定性的话语权。这个副部长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一般来说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只能说代表他个人观点，也不可能代表了，就像你说的，他还在这个国家总工会中还任有职务，可能代表了某种工人阶级的观点，或者是呢某种文革时期的那种错误的观点。
好的，那么我来接下来请教徐有余先生啊，国进民退的现象呢已经出现过一段时间了，那么为什么最近引发了社会各界井喷式的这样一种担忧呢？徐先生。
好的，我首先我还是想表示一下，我是同意福信斗教授的分析的。现在国进民退跟化私为公并不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政策，虽然有那么一些言论跟一些动向跟大家有这种极大的忧虑，但是它显然还不是一种既定的现象，只是一种值得忧虑跟值得关注的现象。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以前国进民退的渲染声已经有很多，现在为什么发展的更厉害呢？我认为实际上是总的形式，而没有一个具体的中共中央有一个大的动向跟出台什么东西，我觉得并没有这么有东西。之所以有这些，还是一个总的整个社会形势跟这种心理上的一些冲击造成的。就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更紧了，意识形态更左了，这些东西大家联想起来会产生这种忧虑。但还有一种忧虑，我觉得大家没有提，评论里面说的很少，也是现在中国跟美国发生贸易战，而中共每次要应付这种即将出现的危机的时候，他一定会加紧这种社会控制，也大家担心在未来的贸易战下一步发展的时候，中共为了保持更多的稳定，或者为了预防经济上出现更多的风险跟危机的话，他采取的惯常做法就是加强管控，而加强管控的话，私人的自由的东西就会成分就会更少，那种统一的东西、管制的东西会更多。我觉得种种这种形式的总体形式的忧虑，使大家产生了这个想法，而并不是中共中央有个具体的政策出台要化公化私为公这种东西，我认为没有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他中共一方面呢，他在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另一方面呢，从多方面下手呢，这个像一些这个私企啊，这个私营企业的人士这样认为呢，把民企脖子上的这个枷锁呢越套越紧了。胡教授，您有这种感觉吗？或者说这是为什么呢？
的确啊，这个民营企业越来越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哀鸿遍野，因为我们经常对民营企业的接触也比较多啊。他们他都抱怨政策不稳定啊，对民营企业可能还越来越边缘化了， 垄断呢，垄断的情况还越来越严重啊。比如说今年一到七月份，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收入，这个增长都达到了20%左右，但是民营企业呢，可能就差很远。国进民退的这个现象啊，现在还愈演愈烈。
嗯，
还有像税费呀、这个也是越来越重。当然，很多人说，那现在不是降税嘛？对，这个一方面国务院这个宣布，要大幅度降税啊，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因为社保改革等等，实际上这个税负仍然是非常重的。按照国际上对中国的评估，中国的税负占 GDP 的比重高达67%左右，那比世界上平均水平可能差不多高出一倍，世界上平均水平一般也就是30-40%左右啊，中国呢要占到 GDP 67-68%这个左右，那个非常高的。这个现在呢，的确，有些人呢错误的认为，国有企业才是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啊，才是这个政权的基础。所以民营企业呢，民营企业只是被利用的关系，被利用，所以它逐渐的被边缘化，好像也是名正言顺的。但是这种观点，我认为是错误的啊。国企主导的结果，最后就会像现在的委内瑞拉那样，这个把企业都收归国家所有，接着就是贫困和动荡。因为这种国有企业，实际上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现在很多那个极左人士就幻想着这个搞国有企业就有公平呐、哪有公平呐、这个权力最后都集中的结果，那就是大量的特权啊，一部分人享有大量的特权，另一部分人呢就处于饥饿的边缘，一部分人是腐败，就像委内瑞拉那个前总统啊，他的母亲，这个携带着巨额的这个巨额的资金在美国生活啊，这个但是现在委内瑞拉的这个普通的民众呢，却陷入了这个贫困啊，整个社会甚至是这个抢劫成功，所以。当人们这个欢呼着，以为自己进入了啊这个共产主义天堂的时候啊，这个搞国有啊，搞这些啊，搞共有啊，以为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的时候，但实际上，他是走入了人间地狱。
好的，那我来接下来请教徐先生啊，这个中共官方呢，他一方面安抚民心，宣称消灭私有制不是现阶段的任务，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他你不认为这是中共官方的现阶段任务，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私营企业呢却越来越难。刚才我们看到这位中共官员呢，他说这样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就难免让许多人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好像中共决策部门似乎心口不一。您有这种看法吗，徐先生？
这要分几个层次来说。第一点，我觉得中共决策部门心口不一这种现象是从来就存在的，从来就不会口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一致的，在有些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并不奇怪的，这一点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另外第二点，就是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到的，就是现在中共的有些高层官员实际上挺想政治上投机的，他觉得他在揣摩中央，他觉得有这么一个意思，他想先说出来想立功，所以说的东西就会出现各种说法不一致，或者跟现行的东西不一致，高级官员的个别高级官员的表态跟现行的既定的政策不一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方前几年就发生过，有些人就高级官员就揣摩中共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就拼命提倡说阶级斗争是理直气壮就要搞，结果呢这种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中共他又不想承认这一点，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声音的腔调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可以用来解释现在的情况。另外一点呢，我并不认为私人企业现在已经可以说明是走上穷途末路了，因为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共的当权者、统治阶级的这些成员，他们已经尝到了私人经济的甜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另外，他们不但尝到了甜头，他们自己也是中国的 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政策的私人经济跟市场化的一个既得利益者了，这个东西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一点上，你说他们想要消，根据共产党意识形态要消灭这种私有制，我觉得是不可能。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已经紧紧的跟市场化跟私有经济紧密的绑在一起了，他不会自己损害自己的财产的。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要把大的东西看到以后，我觉得对这些各种说法、各种投机分子的言论，这些或者是一些说法不一、信口不一的东西，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迷雾，我们要拨开这种迷雾，看到真实的东西。
嗯，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认为呢，目前私营企业走上这个很困难的这样一个道路呢，不是中共最高层的观点。但是我们看到许多人呢，认为这个习近平呢，他跟邓小平这个走的路线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我们看到很多人呢都举例，比如说习近平呢，他在2016年7月4号，在一个这个私营企业就是如何这个发展国企的这样一个讨论会上，他做出这个批示。这些批示呢，看起来呢，就是说呢，他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国营企业，并且呢，我们看看习近平是怎样说的啊。他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要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呢，他说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许多许多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不实之词吧，或者是呢对发展国有企业呢失去信心啊，以什么制造一些国进民退啊、民进国退的等等这样话题。所以他认为呢，这些做法呢都是不正确的，发展国有企业应该理直气壮。所以这就让许多这个可能造成了许多下边的官员呢揣摩上意，认为呢中央可能要改弦易辙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胡教授啊，首先我请问胡星斗教授。
我不知道这个最高层他具体是怎么的想法，但是我想呢，改革开放40年它的基本的这个成果是不能够改变的。它的基本的经验它的教训也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改革40年其实那就是这个所谓的增量的改革，也就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引入了民企，然后整个社会的经济才有了活力。我们现在说搞市场经济，实际上主要还是由于引入了民企的结果。如果还要继续回到过去的这种国有企业，那实际上过去我们有很多教训，我们前面说前苏联的经验教训等等，我们有很多的教训。实际上不仅仅是前苏联啊，历史上西欧的各个国家，东欧那就更不用说了啊，西欧各个国家也都有国有化的试验。比如说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等等，他们上台了以后都主张国有化，但是最后呢，摸索了10-20年，有的摸索了20-30年，最后都失败了，因为它不符合人性和经济规律。所以中国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本钱再去尝试历史上反反复复的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我们人类第一次第二次可能犯了这种全盘的国有化的错误啊，或者是这种国有化的错误啊，那可能是由于无知。如果你再三的再四的再去重蹈覆辙，那就不只是无知了。
好的，那么徐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在这个问题上？
这我的总的倾向也跟胡教授的看法是一致的。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说说而已，是意识形态。我们认真的、理性的看他的执行的既定政策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觉得要区分两个东西，一个是当权者他想控制 市场经济、干预市场经济的政策，这是历来就这么做的，这跟不要搞市场经济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现在做的东西是它从来都是现在跟加紧的东西要做的，我觉得还是属于干扰跟控制市场经济这一点，而不是从市场经济退回去这一点，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应该分清楚。
好的，那么还是回到邱小平的这个这个讲话上面。邱小平的讲话呢，引起了这个民间的这个热烈的反响，引起了民间的这个许多担忧。你像我们的网友呢，也不例外。我们现在网友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下，来，我们听听网友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贾许，他说，当年的三面红旗强制进入公有制改造，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工人的工时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但是工人本身是不能作为生产要素的，这是反人类的。现在又要搞公私合营，会让所有稍微有点生命力的企业全部生病，接着又是无法避免的灾难。 Hubert，他说，私企交税就足够了，剩下来的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国企党组织应该分享利润给大家。李强，他说，维稳经费，非洲哥们儿的口粮钱，看来中共确实没钱了，要向私企开刀了。翻吴，他说，私企啊，与职工共享利润，那还叫老板吗？那老板还叫老板吗？那么职工愿意与老板共担风险吗？90年代国企玩不下去了，变成了私企。如今私企要倒回到国企，重吃大锅饭。这位牟小平绝不是有绝招一改国企的经营顽疾，而是要杀鸡取卵，让中共度过美中贸易战的难关。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邱小平这个问题上，他让私企与职工共享利润，共享这个企业发展成果。那么我们这位网友提的对，樊吴，他说，你共享发展成果，那么你是不是也要共担这个经营风险呢？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问题？
这个听众啊，观众讲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呢现在也接触大量的私营企业，私营老板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他们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他们往往能够安置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几千个人就业。老板和工人的区别，老板他要为企业的长远发展着想，企业盈利了，当然他赚钱了，企业亏损了呢，他很有可能倾家荡产。而工人呢，他是不需要承担风险的，他只需要上班拿工资，这个如果企业破产了，那他就拍屁股走人了。所以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应当去尊重私人企业家，也就是这个企业家的劳动尊重他们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凡是不尊重企业家的社会那这个社会肯定是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一个工人那种在公权力主导的社会，那肯定是一个腐败的那种投机取巧的社会，那就这个社会也不会有什么创新等等。就像刚才这个徐教授所说的这个现在很多人呢实际上他是一种投机政治，他在揣摩上意揣摩生意以为上面现在是要消灭私有制了，还是怎样然后就抛出这样的一些奇谈怪论，实际上都是一种投机政治的一种表现。
好的，那么我请教徐先生您怎么看邱小平这位副部长他倡导的，就是说职工要与老板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话是需要分析的。第一点，我觉得如果说职工要分享企业创造的劳动成果，甚至职工要参与企业的管理，如果再这么推论下去的话，邱小平先生的意思就是支持职工在企业中间成立工会了，但是这是跟现行的政策刚好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东西。所以他的话要么是 不用当真，要么是另有含义。我觉得这只能从这两种情况分析，不必当真就是这是他个人的意见。我觉得他的东西并不能导致可以在企业成立工会，让工人分享劳动成果，或者是参加企业的管理。如果说是别有用意的话，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就是工人怎么去参加管理，工人怎么分享劳动成果呢？要通过党组织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任何削弱私人企业的话，实际上都是想通过加强党组织来做到这一点的。所以问题还出在党组织对企业的干预问题，而不是真正用不着担心工人在里面去跟民营企业家争夺利益，这个问题是一个假问题。
好，发展私营民营企业呢，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一个重要成果。邓小平曾经说过呢，要搁置姓社姓资的这样一个争论，一心一意发展经济，说这是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问题我们看来可能就出现这个一百年不动摇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一百年好像很长，但它毕竟还是个阶段性任务。我来请教胡教授，这个私营企业真的想啊，真的就是像这个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他前一段说的那样，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了吗？要退场了吗？
你刚才这个念了邓小平说的话啊，这证明了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啊，搁置争议，一心一意来发展经济。这个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那现在邓小平才去世了二十来年，这个我想这样一个基本路线呢，也是不能够动摇，而且现在也没有一个什么，就像刚才那个徐教授说的，也没有什么一个基本的决议要否定这个民营企业所以我说呢，民营企业它没有完成它的历史，民营企业。在税收，在就业方面对国家的贡献在都在百分之六七十左右或者以上，这是第一点啊，民营企业没有完成。第二点，民营企业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理性的国家、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永远不会成长，反而，应当是相反的，它应当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应当成为。创新的主体，就业的关键，而那种越多的国有化的国家，它实际上离一个现代国家就越远。
好，我来请教徐先生啊，习近平呢，他倡导不忘初心，而最近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一位叫陈中华的这位先生呢，他撰文。题目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我来请教徐教授，有人说共产党顾名思义，终究它是容不得私有制的。那么徐教授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共产党从理论上来说，它是要消灭私有制，但是从实践上看，从来都不是这样。比方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它跟资本家打得火热，它跟资本家打交道的是如鱼得水，它对工人阶级实际上是不屑一顾，甚至是很仇视的，把工人阶级当成是一个异己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是意识形态跟实际行动是有一个分离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是不能忘记的。至于现在这些东西说消灭私有制也是一个说而已。实际上我特别想强调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造就了一个依靠市场经济、依靠私有制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是一个政治上的统治集团。他们离开了私有制，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名誉、地位、他们的特权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他们不会把自己苦心经营这个东西打碎的。其实既得利益最大的这一块是在他们那里，其次才是民营企业家在分享了一丁点这种成果。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总的东西是不会的。只不过他们想做的事情是，他要干扰这一块，要控制这一点，要用全力去干涉这一块，而不是把私有经济要取消掉。实际上改革开放30年已经说明这一点，就是不是以前说的是只有共产党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话实践证明并不是这样，而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这句话我觉得是真正最管用的。所以他们要把私有制取消掉或者消灭掉，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读几个我们网友的这个评论看看我们网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中共从不分享任何权利，却要私营企业主分享公司管理的权利，这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是同样的逻辑。美中贸易战一步一步紧逼，让中共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井冈山盗匪出身的中共呢，就每每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会把强盗逻辑发挥到极致。就像当年陈毅带队的红军所谓筹款活动一样，他们在逃走的地主家的房子上贴条子，不交罚款就要烧房子。什么是罚款？不就是明抢吗？希望中国，他说，共产党说消灭私有制不是现阶段的任务，那就是说早晚的事，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民企企业家呢始终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他们怎么能安心发展企业呢？他说真是悲哀。但是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呢，他对他持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改变，他说我对这个强国私企没有好感，都是与共产党官员呢贪腐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说，我的许多亲戚呢，就是借体制内的官员发了大财，公司屁东西没有，就是皮包公司起家，现在却做起了商品房开发，赚大发了。两个孩子都在美国上私立学校，听说花钱跟流水一样。还有一位叫方涵这位网友，他这样认为，说中共的改革开放呢，就是放纵私企老板残酷剥削压榨工人，中共官员并从私企老板那里私下拿好处，中共在这个过程中呢，工人和老板都得罪了，现在想不忘初心，再把工人笼络住，抛弃私企老板，回归原教旨。那么中共的性质决定了他有可以无限的行为维度。刚才呢，我们两种观点都有，对于私企，对于中国的这个私营企业看法，我们的听众观众不一致。那么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对我们刚才这些网友们的评论呢做一评论。首先胡教授。
当然这个网友也都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私营企业在普通民众的眼中也是可能大部分都是不好的。但是这个不好，与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制不完善，等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也有人说这个私营企业它是存在着原罪，存在着官商勾结，或者说呢，如果不官商勾结，它可能就不可能发展壮大。私营企业可能，有的还普遍存在着偷税漏税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它的税负那么重，中国的私营企业的税负在世界上是最重的之一，如果，有的企业不偷税呀，那死得更快。当然，我这不是鼓励这个偷税漏税啊，所以这一次国家呢，这个也是收紧了，交社保。严格了这个社保的这个缴纳，但是这样一来呢，一大批私人企业那都会倒掉。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对于私人企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只能说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它是离不开私人企业的，不但离不开，而且它是应当是一个国家的支柱的，它对于这个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一个具有这个独立的人格的具有独立的这种公民社会的国家那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财产权的话那怎么会有人格尊严呢？怎么可能有其他的自由权利呢？所以这私人企业的存在它实际上是 保障一个社会一个健康的一个前提，也是个人获得尊严和个人权利的一个前提。
好的，徐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有这么一种舆论跟这种担心，觉得现在中国这种趋势很强烈，就是要从私有制退到公有制，从市场经济又退回到计划经济，我这种现象是值得重视跟值得分析的。但是要看到本质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就是，其实私有制是提供了共产党统治的一个基础的，要退回去，他走以前那一条路，他自己也认识到是走不通的。第二点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中国的特权分子、中国统治阶级中间占便宜的人，实际上都是靠的是私人企业在发财，他们在通过中间来管控、来做这件事。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他把羊杀死了的话，他羊毛他也得不到了。更不可能的是，就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好像中国共产党政策改变了，要依靠工人阶级来对付资本家了，而前一项的政策是依靠资本家来剥削工人。我觉得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利润，也有一些是一厢情愿，甚至有些中共的高官或者是有些官方杂志都这么说。但这种说法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些迷雾，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清醒地分析到一些基本的事实跟基本的道理。我觉得这些说法我认为是不成立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呢，看来不仅仅是民间老百姓呢来关心这件事情，这个一些社会精英也对这个事情呢感到普遍的关注。我们下面就来谈谈最近发生的这个50人论坛妄议中央这件事。我来首先请教胡教授啊，众多社会精英，刚才我们提到这些社会精英呢，50人论坛呢是一个包括这个产业界、学界还有一些政界高官的这样一个由50个社会精英组成的这样一个团体。据说呢，他的团体的这个负责人呢，就是现在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副总理，这是一位高官了，刘鹤啊。那么现在我请教胡教授啊，众多社会精英发表了许多呢与目前中共高层不一致的这样很大胆的这样一个言论。您说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您怎么看他们的观点呢？
当然他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就像刚才徐教授所说的，对于目前社会上以各种奇谈怪论，这种投机言论，的担忧，实际上这些你也可以说它是投机言论，但是呢，他们也都有深厚的背景。这个或者说有他的社会基础，因为现在掌权的人中很多基本上这个各级政府中都是那种文革成长起来的那么一代人，他们受到文革的那些基础思想的巨大的影响，因此他们这个痛恨这个私有制以为这个靠这个国家所有就能够实现中国的这个现代化，所以这样的一种社会思潮，这样一些这个社会精英他们是表示担忧的。不过呢，我这个看了他们的一些观点，我也没有看出他们的言论有什么特别大胆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们在这个几年前甚至在20年前都已经说过的，都是大家反反复复的强调的一些基本的观点，也许就是大家在重申改革开放40年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成果不容否定吧。像我在这个8年前这个也写过中国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就强调这个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分清楚这个国有与民有，要解决国有与民有的与私有的问题，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实际上这次这个50人论坛也还是试图要分清楚这个问题，要肯定这个私有经济，要重申法治的原则。 像我在这个10年前我也写过中国怎么改革开放的成就与问题啊，
嗯，
也提出了目前中国改革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政治体制的问题啊，公民权利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啊，社会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啊等等啊，而且还提出讲到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些经验教训啊，这个我是主张中国呢应当啊进入新改革开放时代，应当是要进一步的改革进一步的开放的啊，而不应当是去还在国有与私有、人治与法治这样的一些问题上纠缠不休。
好的，那刚才这个胡教授呢，他说了他10年前、8年前的观点，但是也许有人就这样认为呢，这个恰恰是目前人们感到悲哀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呢，社会发展到今天了，可是人们呢，现在这50人在论坛上发表这些言论呢，却被人们称为是一个大胆的妄议中央的言论。就是说呢，胡教授，您在10年前、您在8年前说这些言论，您并没有人觉得你有多大胆。可是现在呢，人们在说您10年前、8年前的话，就变成了大胆的言论，甚至呢，有人说这是中国的一个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我想请教徐先生啊，您怎么评论，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问题实际上是这样，以前其实这个政权是从来都没有变的，但是以前还可以发出一声音，特别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支持当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声音，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是什么话都不要说。
嗯，
包括你在你支持我的话，就是什么是这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以前是说的话是支不支持官方的政策，如果是客观上是支持的还是允许说的，现在是什么话都不要说，我就差别在这里，所以大家感到现在比以前更紧了，所以同样的言论以前是可以说出来是自然的，现在说出来是不自然，有这么一个问题。
众多社会精英呢，他们众说纷纭，但是表达出来的意思呢，归纳起来呢，看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邓小平开创的这个改革开放会发生逆转。胡教授，您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是啊，这个我在10年前呢也写过文章啊，警告中国可能进入反改革开放的时代啊。那个现在呀，这个极左人士很多啊，他们崇尚英雄啊，崇尚皇帝啊，这样一种民族心理和文化呀，都在作祟。电视上也天天都播放着皇帝的片子，
嗯
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国人呢，对于改革之前的那些大的折腾呐、啊、大消灭啊、反法治啊、反现代文明那些做法啊、对它的本质都不了解，对过去的真相，绝大多数人都一无所知。即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他也只是从他的某个一个角度的感觉，啊，他可能感觉到，哎呀，过去很好啊，文化大革命很好啊，啊，他没受到迫害呀、啊，他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啊来看待问题，他没有机会了解全局和真相，也就是说，对当时的那些什么劳改制度啊、劳教制度啊、户籍制度啊、啊人民公社制度啊、那种票证的制度啊、文字狱的体制啊、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它的这个弊端，普通老百姓是很难了解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天罗地网，当时可以说设下种种的这种体制的天罗地网啊，来对付这个老百姓。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你看中国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数以千万计。但是普通人对这些并不知道啊，啊，对于这种国家主义啊、这种集权主义的危害呀、啊，不了解。所以我说呢，这个血的教训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试图剥夺富人的财产啊，除非他违法了啊。
嗯，
这个你如果要了富人的命，那最终呢也会要了穷人的命啊，因为国家主义的它的本质它就是无法无天，无人能够幸免。但是那些极左们呢，他不太了解现代文明啊，他往往会抓住改革开放中的某些失误，然后大做文章。 愚弄民众，然后煽动起民族主义的情绪，然后试图复辟那种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样一种这个封建主义的东西。
嗯，
所以我说呢，你说这个完全没有可能吗？这个也未必。
嗯，
所以我们要警惕这样的发生逆转的可能。
好的，我来请教徐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今年是40周年了，官方在隆重纪念，但是民间却有许多人呢在担心改革开放还会逆转，你有这个担心吗？
这是我觉得问题有很复杂，我可以这么说吧。
嗯，
在50人论坛，他们发出的声音跟他们表明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内的或者党内改革派的一种立场。这种立场，我觉得第一是有必要的，因为邓小平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不争论。实际上，这种不争论，很多问题就留下来了。党内的以传统意义上的传统的保守派，实际上是一直反对改革开放的。实际上，现在50人论坛实际上在继续的这么一场争论，在做这件事，还是要捍卫这种改革开放的成果，这点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30年来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党内那种传统的保守派跟改革派争论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甚至是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改革开放早就停止了，早就没有，中国都面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当然也不能指望这50人论坛要他们秉持的这种党内或者体制内的改革派立场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如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到一些更尖锐的矛盾跟更深的问题。其实现在只是谈论党内的改革派跟保守派之间争论这种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过时了，因为更多更尖锐的更新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解决跟关注的是这样一些更尖锐更新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再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许多评论人士都认为呢，现在习近平他在政治上呢，在这政治上要搞集权，要搞集权主义啊，或者是按中共的说法呢，就要集中权力办大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发展国有企业是他的必然的经济政策。为什么呢？因为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国有企业。胡教授，您有1分钟的时间，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说法。那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排挤私人企业，它也不一定是某一个人的想法。我猜测可能不是某一个人的想法而是某种基础思想啊，文革思维在作祟。未来啊，中国还是要做好制度创新，这样逐渐的消解民众对这个不满。中国呀，逐渐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样才不会出现什么要限制私有制这样的一些这个狂潮吧。
好的。那么徐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法？
我简单说一点，第一点是，从历史上来看的话，集权主义的基础并不是唯一的国有经济，在其他经济基础上也可以搞集权主义。而且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就在于，他们的统治并不是完全建立在集权国有经济上，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上。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如果是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话，那钱从哪儿来？现在维持统治是需要大量的钱的，尤其是维稳的经费。如果只靠国有经济的话，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政府是无法进行统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应该看明辨方向，不要被这些舆论完全是牵着鼻子走。
好的，那么最后剩下时间不多了，我给大家念一段网评吧，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 GW 这位网友说，中国要保留私有制就必须完善法治，不然无法解决腐败问题，中共是人治的政府，怎能走法治之路呢？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我们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胡星斗教授和这个徐有余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 中国梵蒂冈临时协议，北京与罗马天主教廷是否走向共存。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